伫个咱平时啊，哦，咱伫个世间内底，伫个这些现象这内底，咱会发现一些情形。那如果有佛法的话，你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，哦，跟一般人所见完全两样。今天早上我在那个解化岭附近哈，做完早课以后去绕了一圈，那回来的路上看到一个现象，或许有时候我们不会注意，有些时候看的时候不是很清楚说到底在讲什么，不过可以提供大家做参考。回来的在那个香果寮那边啊，一只鸟啊，好，那个鸟是什么？麻雀还是什么？反正它在飞的飞飞，它已经看到前面有一只昆虫，也是虫在飞，那它就跟在它后面，跟到它到它的身边的时候，一口就在动，然后就飞到树丛里面去了。这个在讲什么？这个讲生命是很无常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在世界上里面叫做弱肉强食，达尔文的进化论，所以我们要做强者，社会都是这样教的，我要做强者，要不然我做弱者的话就没办法生存，我要做强者。然后开始我们教育自己，教育孩子，教育周围的人，孩子我不要你输在起跑点上，然后开始上才艺班，书法、绘画、钢琴、游泳、音乐，什么通通学。但是没有人教我们说，那个虫是很可怜的，是很无常的，随时后面有一只鸟，随时会吃掉它。它在飞的时候好像自由自在，但是随时都会被咬走，会被吃下肚子里面去。这是佛陀告诉我们。佛陀他在迦毗罗卫国的时候，他是看到这个现象，看到生的苦，老的苦，病的苦，死的苦，以后他又看到有比丘，这个比丘让他能够引发他要解脱成佛的这种欲望，所以终于出家了。那大慈大悲的佛陀看到众生的生老病死，也是出家修行解脱成佛，好，这是佛的角度，那我们跟着佛学，我们看到这个现象，所以我们平常里面有佛法所看的世界不一样，早上看到那一幕也是一样，那多可怕。看看我们自己，看看我们自己，好像没有人会吃到我们了，那叫短心。但是如果说从普里那边开车子过来，你看有多少的几率会发生意外，有多少吗？发生的时候是100%，没有发生的时候是零。所以这种现象这不是写在操纵我们，是无常，本质上就是这样的。所以以前我们是常听到说有黑无常、白无常，那黑无常、白无常就是要随便随时都会抓我们走的，那也就是我们随时都可能面对善恶道的无常，那怎么办？跟无常对抗，跟无常对抗是不可能的，连佛陀的色身都要面对无常的，何况是我们。所以这是我们提醒自己，在何去何从的时候，如果随时无常的话，随时会去哪里，要有几分的把握，做自我检查。那我们现在开始还是回到上个星期我们的主题是布施。那上个星期有一些是略讲或者没有讲到的，我们现在提醒一下，做一下重复的这个，那有些是补充的，不过大家看到黑板上写的 那个天下无敌是什么意思？天下无敌，在社会上的说法就是，现在谁是天下无敌？现在已经没有那个什么霹雳火了。他以前是天下无敌，现在不是，因为没有他。好像去年还是今年，天下无敌是太平洋的东岸那个，好，可以开的航空母舰，开着很多飞机，可以开到那个波斯湾去。看起来是天，这个叫做天下无敌吗？那个叫做天下处处都是敌人，到处都是敌人。他不是无敌，他是处处都是敌人。哦，每一个人都要跟他对抗，所以他都是敌人。什么叫做天下无敌？通通没有敌人，才叫做无敌。好，我们以前都以为说，那个武侠小说里面说，我练成金钟罩铁布衫，然后打遍天下无敌手，那叫天下无敌。错了，是没有敌人才叫做无敌。你不用穿金钟罩，不用披着铁布衫，都不用。啊，没有这个的时候，你到处走又不会横行霸道，那才叫做天下无敌。所以我们反过来看看，我到底敌人在哪里？现在变成说敌人在哪里？好，好，还记得吗？我们有没有讲过谁是敌人？谁？啊？我们要解析一下啊、哦，一个敌人，第一个天魔啊，在宇宙观里面的天魔在哪里？天魔在哪？听不？点名叫一下，看看现在有没有胆量被点名。大声一点，方位点的前面那谁忘记名字了？本彩吧，天魔是什么？啊？什么？忘记了哈，没关系，偶尔复习一下。六欲天的最顶的那个天叫做他化自在天。第六层天哈、哦，他化自在天里面的魔宫，有个魔王在。还记得吗？他本他不是贪花自在天的天人哦，也不是贪花自在天的天王，但是他是里面某一个区域的一个魔空，他有魔王。这个魔王管的是欲界里面的众生，就是哦那个魔王。他这个为什么是天魔？因为我们欲界众生哦管的是。享受的是五欲之乐，在五欲之乐之下，谁都逃不了他的手掌。色声香味触，这个、叫五欲、哦。我们喜欢吃，那你就是魔眷属，那就是天魔。那为什么他是我们敌人？你如果想要解脱的人，你要出家的。或者你修禅定了，可以离开他的范围，他在五欲的范围之内都是他的眷属嘛。你如果不想有享受那些五欲，你要修禅定了，就是他的敌人，他就是你的敌人。哦，你要脱离他的魔掌，就他就不要让你离开他的魔掌，所以这时候他障碍你，他就是你的敌人。你要解脱脱离这个 三界里面，所以他不让你解脱，他就是变成你的敌人。哦，这是天魔。哦，我们要跟他打架吗？要有点本领才能够打得赢他。哦，那个修禅定的暂时可以打赢他，但是毕竟到最后还是输给他。只有到最后证阿罗汉成佛的时候才能够赢过他。哦，这是第一点。好，第二个谁？是魔，也是我们敌人。哦，死是很简单的哈。死叫做什么？受卵事，没办法合合。受可以说是一种命根哈。我们讲寿命，像心脏若停了，哦，叫这个叫做没有命根了，哦，这个是没有寿命了，叫命根。那这个火大的卵，啊，一个人如果，哦，有学医的知道这个身体的火大没了。那受卵没有这个卵，他还是没有命。那神识如果没有跟这个身心没有合一的话，这个识没有在这个身上的话，那这个也是没有命。如果我们死的话，这个神识就投送到下一生去。所以任何一个缺一个的话，都算是死。好，哦，这是我们知道这一点，受卵是合。才叫做有活着。那受卵是缺一个的话，就是死了。那死为什么是我们的敌人？死的时候是没办法修行的，死的时候没办法做主。哦，你那个不能自由，你不能控制自己，所以死这个是一个敌人。那要战胜这个敌人，这是我们要修的。好，哦，好，再来是五蕴魔。好，五蕴色受想行识，这五蕴，五蕴为什么是魔？色蕴、受蕴、想蕴、行蕴。色蕴就以这个身体来说，这个色蕴，我们上个星期在做观的时候观到法毛爪齿皮，哦，头发是色蕴的其中一个，哦，眉毛这些法毛爪齿皮，所有的毛都是色蕴的一种，哦，这个皮肤啦、内脏啊，还有血液、那个胆汁，哦，那这种种这些东西通通是，还有我们的身体的冷热，还有气息，都算是色蕴。地水风四大通通是色蕴。好，这个色蕴为什么是魔？如果它有点不调和的话，哦，这个地方你就苦了。不调和的话，你就烦恼，就很苦恼。所以单单这个色蕴就会让你苦得不得了，哦，眼睛痛、牙齿痛、视力模糊、皮肤哪个地方皮肤病，何况是内脏，所以它会让你苦得不得了，这个叫做魔。好，下边，快乐的时候乐不可支也苦，苦的时候苦得受不了，哦，生气的时候，行运的生气的时候想要去骂人，骂的时候好像很快乐，但是又造业了，哦，在快乐的时候好像很，在贪爱的时候好像很快乐，但是得不到也很苦，得到了又会失去，所以是很苦。在想念谁？想念 只能归想念，又不能怎么样，所以也是很苦。那这个心没有找不到你所要的对象的时候，啊，这个心叫你一个人孤独自处的时候，又没办法孤独自处，所以也是很苦。好，这个通通是五蕴魔，这都是当你在平常里面，这个东西你能不能自由自在？不能自由自在的时候，这个叫做敌人。好，这是五蕴魔。第四种烦恼魔，好，欲贪嗔恚愚痴，好，邪见骄慢点，这些贪嗔痴慢疑不正见，还有欲，这些种种，这些烦恼，这些烦恼也是魔。但在贪吃的时候，见到的东西可以好吃的，贪吃的时候，得不到的时候很苦，得到了又吃过头，吃完了又想要再吃，啊，现在好像吃饱了，过一段时间又想吃，气一个人的时候也很苦，啊，气在心里面很苦，骂他以后结怨了也很苦，好，这些种种，这些都是烦恼，这些烦恼会让自己很苦的。好，现在这些烦恼魔这么多，好，这只是其中的几点而已。你想想，这四种是我们的敌人。如果怎么样才能够自由自在？如果没有天魔、死魔、五蕴魔跟烦恼魔，那你就真正的自由自在了，是不是？没有这些，天魔不会找你，又不死，又没有这个色受想行识，啊，又没有烦恼，那不是自由自在吗？乐不可支，啊，这都是我们的敌人哦。那我们要怎么办？要打赢天魔，打赢死魔，打赢那五蕴魔的根本是在战胜这个烦恼，这是根本的，啊，战胜烦恼魔。如果烦恼魔一战胜的话，这个都是天魔一定是能够战胜的，死魔五蕴魔这个舍了以后它就不再有，哦，这个已经讲到解脱的部分。当没有烦恼以后，只剩下死跟五蕴而已，天魔也没办法对你怎么样。没有烦恼的人，天魔那六欲天的天魔对你来讲不会产生作用了。就像阿罗汉不再有烦恼的时候叫做阿罗汉，贪嗔痴都已经熄灭了，这些种种烦恼都能熄灭，叫做阿罗汉。阿罗汉天魔没办法威胁他，哦，他的身体等到坏的时候他根本没有苦，五蕴也舍了，不再有苦。所以要战胜天魔、死魔、五蕴魔，要从烦恼魔下手这个地方，哦，好，那我们知道当你了解到这个以后，可以体会看看密宗里面讲的降魔杵。我们平常概念里面是那个降魔杵是在打鬼的，那个是我们众生的习性，我们都是想要说那个去消灭外在的敌人。天魔呢，降魔杵降魔不了天魔，哦，死魔你也没办法，死魔还没有现前，你不可能去降魔那个死魔，哦，去年死魔都没有降服，五蕴魔现在的五蕴是在自己这个色受想行识这边，去哪边降服？那降服用降魔杵来降服烦恼，那也不对。那到底烦恼从哪边降伏？烦恼要从佛陀讲的痴论、戒论、升天之论，欲不尽法，若为大患，处理为要。 苦集灭道，从这边下手。那这样拿着佛陀说的这个降魔杵，就可以把烦恼魔打败，打败以后天魔没你的责、哦、也能够战胜死魔跟五蕴魔，那你就真正的得到自由自在。了解吗？了解还不了解、哦、慢慢体会。不过我们世间里面、哦、我们想到这个西游记里面很多预言，西游记里面孙悟空他到学到了种种的神通啊，七十二变啊，到龙宫里面跟龙王结拜做兄弟，去要了那个如意棒。龙宫里面的那个支持的如意棒被他拿来放在耳朵，可大可小，就像他的心一样，他的心可大可小。那这个可大可小心，他可以给他放在耳朵里面。他在世界里面拿着这个如意棒去打人家，哦，打遍天下无敌手。结果当他去护持玄奘大师的时候，也是拿这个如意棒在打那些妖精鬼怪，哦，面对色情暴力他都是用这一支。结果他越打那个玄奘大师越念紧箍咒，让他受不了。紧箍咒就像什么，这个故事知道吗？他的如意棒是叫什么？正义感，很像正义感哈、哦。我们在从小到大，我们都有抓着一个正义感。我要秉着正义感，啊、哦，要消灭恶人，啊、哦，要保护善人，
是是。
然后。什么是什么是那个紧箍咒？紧箍咒就像戒一样，你即使拿着抱着正义感在打人家，但是你的紧箍咒玄奘都是一跟他持紧箍咒以后，这个打坏人你也是伤害别人，打好人你也是伤害别人，不管好人坏人，你面对戒的时候，你都是有罪的，都是有罪的，所以这个东西他就会头痛。好、哦，那所以真的如意吗？不能如意的。这个地方，那我们已经从这个两个比对里面，什么才是真正的无敌手？天下无敌，只有没有烦恼的时候，才能够真正没有敌人。这个地方，所以我们再重复起，就是佛陀的降魔杵要降伏这四种魔，根本上要降伏我们的烦恼魔。那一步一步来，从思论、戒论、升天之论，从布施、持戒，有禅定，啊，有禅定以后，又能够舍弃种种的欲，啊，五欲之乐，欲不尽法，若为大梵处理为要，再来去修苦集灭道以后。能够完全的断除烦恼，得解脱，把烦恼这个魔打败以后，统统打败啊、哦。那这个我们平常的习性里面是往外去打败其他的，这个是回来看自己这个地方。那布施里面的作用啊、哦，布施里面我们来看看，我们一起的集思广益。布施的人、哦、各位大家都有布施的这种习惯，你看到布施的人在现世里面得到什么好处？我们一个一个分析啊、哦、外在来讲动动脑，不要单行道、哦、我们这是双向的。布施的人在现世里面，在这一生里面，在外在来讲，人家会给你什么？有没有好的名声？好、哦，人家会说你这是好人。哦，给你好的名声了哈，大善人。这是现世里面哦，那是不是很多人会跟你在一起？ 啊、哦、相聚，再来会，富有的人还是贫贱的人，看到你都很乐于，哦，更乐于在一起，所谓尊敬你，点点点，对吗？会很多好处。那布施的话，你就有很多好处。这个只是举例说明，那个要大家去想的，不是只有单单叫你在那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要讲的话很多，你就实际里面你去观察，你去观察看看，哦，还有很多啦，我们可以想象太多了，你去，去观察看就知道了。好，那现实里面你布施的话，你的内心会有什么？会什么感觉？会快乐哈、哦。以前不是念了七念守则几条里面，助人为快乐之本，对不对？你会发现，咦，布施很好的、哦。好，还有呢？啊？少恼，少烦恼，啊、哦，哦，少烦恼，内心会这样，点点点点很多。好，那如果就来世来说，啊，临终的时候，我们讲临终的时候，今生临终的时候，啊，你如果有布施去跟人家结缘，去人家临终的时候，你去跟他诵经助念，如是因如是果，你会有什么果报？不是很简单吗？人家来跟你念吗？不会跟你念说你欠我500块还没有还我，怎么可以现在就走？来跟我念经，太快乐了啊、哦！会助我一辈子力啊、哦，送我到西天，那不是很好？那临终的时候，临终的时候我都没有欠过别人，我没有欠谁，不管是那个金钱感情，通通没有欠。好，那我临终的时候心安稳，要再见的时候西方见，好，那布施多好。那来世以后呢，如果还继续来这个世间的话，是会有财富跟着你，布施会有得果报嘛，财富的富有的报、哦、富有跟随你，跟你还有吗？啊？哦，结善缘会有其他的人来护持你，其他人和合，好、哦、合一处，这个都还算是外的哈。哦，内德方面呢，内德方面，你在临终的时候心是安稳的，命中以后可能会升天，因为临终的时候的那种善心会让我们升天的。那这个时候因为你内心的烦恼少，所以会烦恼少，会做人升天之外，而且慢慢有解脱的资粮。哦，再来，甚至如果说我们有发这个菩提心，还有般若空慧的话，就会有成佛的因缘。所以布施啊，它的功德作用非常大的，不能小看布施哦。一个月200块也是很有力量啊。啊、哦，这个地方先掌握住这个原则。那相对的，你看，如果没有布施的话，会产生什么情形？这个是我们把它列为第三点， 有的人会这样讲的、啊。你看第三点里面说，我这世人也无做好，也无做歹，安尼我死的时阵去倒？去哪里？有涅槃吗？没有做好，没有做坏，他会往生哪一道？下一生。助缘生会没有做好，没有做不好，会往生哪里去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人说我都没有好也没有不好？错了，都没有好的时候叫做不好。譬如说你都没有起善心要去帮助别人，那个时候叫做不好。我们在世间里面哈，你会看到，比如说看到一只狗哦，在那边生病，你会不会起善心还是起恶心？起善心那就是好哦，你有帮助他，那是你的身口更造善业，都一定会有的，不可能没有起善心恶心，不可能不做好不做坏了哦。这个来跟他思维看看，想一想这点为什么会要这样做这种联想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在普门品里面不是观世音菩萨要劝我们要做善吗？好、哦、要供养观世音菩萨很多很多很多。那有人说啊，我的心好就好了，我也不用去供养观世音菩萨，侍奉观世音菩萨，礼拜观世音菩萨都不用，那我好就好了，就这样子。好，那我需要对众生发慈悲心吗？有人会问这种问题，那你就跟他讲，你如果都没有发慈悲心的时候，你当你六根对六尘，你看到现象里面的状况，众生在受苦的时候，你都没有起怜悯心，那你就是不慈悲，你就是在嗔恨状态，没有作用的心或者起恶心，那你以后死的时候你绝对到恶道去，因为没有善心嘛，都是恶心，像这种意思。好，那我们六根接触六尘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个应该要托起善心，不要拱拱那个看到一个人躺在那边或者需要救的时候，你根本没有起一个善心。好，如果有起的话，更能够去帮助他，能够救他，那更好，那就看你一步一步这样进去下去。这个地方，这个一定要弄清楚了。你看到他没有感觉，那个时候是不善心了、哦，因为没有慈心的时候，就算是嗔心。我们又不是石头，啊、哦，这个地方，所以这个布施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可以想说几个重点。刚刚有提到这个没有烦恼，少烦恼。布施的时候会跟什么相应呢？我们布施的时候，如果啊，我们讲说一个月200块哈，这是我不起200块。当然你要再多那是可以的，我们只是举例。好，你不起这200块的时候，你破了什么烦恼？哎，你这时候没有亲，对不对？那起的是什么善心？舍吗？破了这个亲心，诞生这个亲心的时候，你是起了这个善心、舍心哈、哦？你可能是恭敬心，对不对？你也可能是怜悯心，上个星期有讲啊，恭敬福田跟怜悯福田，起怜悯心、恭敬心，啊，比如说以实际来讲啊，人家劝你的是用怜悯心， 众生很苦、哦、我们要悲悯他们，所以我们救济他们。好，那个这时候200块我可以舍，这时候我会不会，我200块出去的话，我家里面有少200块的菜钱，不会这样想。好，那我愿意舍这200块。好，那我已经舍掉这个谦心了，我没有谦心，我愿意怜悯众生，这是舍了一个恶心升起一个善心，对吗？好，那如果同样的，如果在舍的以后，当这样情形之下，在以后你如果看到那路上有200块，你会不会想要拿？不会的啦，你不会贪哈、哦，你已经破除这个贪心，对哈、哦，破除贪心，所以你布施的时候就破除很多心了、哦，恶心了、哦。好，那我在舍这200块的时候，有我知道布施这200块以后会有他的功德，以后他的福报在的，对吗？好，这个时候叫做破除什么邪见。好，因为知道有因果，知道善有善报，有因果。好，那知道这个布施是善法，所以愿意去行善，这个叫什么？破除无明。我们如果讲十二因缘，就讲到不知善、不知恶、不知善恶，那叫无明。那你知道这个叫做布施是善的，不布施叫做恶的。好，那你知道以后，你愿意去做，那时候你破除无明，因为你知道嘛。哦，有哈、哦。你当你在恭敬那个接受布施的人的时候，你给他200块，你在布施的时候，你在恭敬他，恭敬这个布施接受布施的人的时候，这时候你破除什么心？骄慢心。有哈、哦，这么好，布施一个法就能够有这么多的功德。好，你在悲悯这个众生的时候，你在布施的时候破除了一个嗔心，是不是？很多我们看我们的烦恼一大堆的、哦，悭贪、邪见、无明、慢，啊、哦，邪见就是愚痴的愚痴，还有。当布施的时候，我们会破除另外像哪一个？嫉，像嫉妒这些心，很多烦恼的，我们都会破除掉。那其实你就可以看到，原来我们平常以为布施没什么，就这样而已。但你细细的跟他分析的话，哦，功德很大。所以为什么在佛陀讲《阿含经》里面讲布施，先说布施，好、哦、这一法。那在大圣里面呢，又会讲布施波罗蜜，先讲布施波罗蜜这一个地方。好，这个只是就200块来说了。你去称赞别人，我们赞叹别人的时候，破土千心啊，潘石港而乐。哦，他是养儿乐，今麦哎呀养儿乐啊，破除我的谦心。好、哦，那个以前是想要希望人家来称赞我，那贪现在不用了，现在我去称赞别人，破除我的贪自己，对不对？那知道说称赞别人会有他的因果在的，所以我乐于去称赞别人。那称赞别人是善法。所以我乐于去行这善法，破除无明。好，那对于被称赞的人，我愿意恭敬他，恭敬他，所以不再有慢心，我称赞他。那对方、哦、有他以后 也许他会痛苦，也许怎么样，所以我悲悯他，我这个时候我心中是没有嗔恚的，哦，或者恭敬都可以，称赞他就可以消除我的嫉妒，点点点很多的烦恼，我们都可以这样去除。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个现世里面就有这么多利益，何况是来世，这些烦恼通通消除的话，是不是就是阿罗汉了？你看布施一法就可以相似于那个阿正道，这么好，所以要不要布施啊？从心里面我们去实践，实践里面会得到这么大的好处啊！这个先做这个了解。那在布施里面，我们已经可以去推啊，推到那个跟解脱里面有相关的，甚至成佛里面有相关的。当然，成佛里面还要讲到波罗蜜的部分，哦，就是跟般若还有发心这些的结合，他能够更掌握住这个要义的话，那就更能够这条路走得很稳，知道怎么去走啊。那在我们上次不是有讲到一个没有讲到的是，火如果烧起来的时候，烧一个房子如果烧起来的时候，你会做的动作是什么？这个火已经烧了，这个房子是救不了了，哦，它再救的话也是不堪使用了，哦，这样的情形之下，我们通常都会先把里面东西代谢出去，哦，当然一般人来讲会先扑灭这个房子。那这个在比喻里面是说，当我们能够真的看到这个身体事实上它会坏的，它就像火在烧一样，火在烧这个身体，这种无常的火在烧这个身体，一直烧下去没有一刻停留，那你要把它灭又灭不掉，那有智慧的人就赶快，哦，赶快借着这个身体，借着所有财物赶快搬到外面去，把这个房子里面的所有东西统统搬到外面去，准备盖一座新的更好的房子，对吗？这不是我讲的，这是圣人，这是菩萨们所说的，哦，告诉我们这些事情，然后我们可以提醒自己，如果有智慧的人，他看到这无常，刚刚用鸟在追逐那个昆虫飞虫的时候已经看到无常了，我们应该看到自己的身体五蕴在无常，在无常当中，我们赶快有的东西我们赶快做，借着这个身体啊，这个生命赶快去修下辈子啊。这个地方那布施是一个常理来说应该是最简单的啊，最基本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戒本身就更力量要更大了，哦，有很多的阿含经尤其特别提到这些布施的状况之下有很多种情形，那能够跟大家分享的把几个重点提出来，看应该是那个问题，就像是有人在批评中台山一样，盖那么大的大殿还有佛像弄那么庄严做什么？那在经典里面，阿含经里面佛陀说，你如果去建造这个佛像的话，哦，让自己还有众生都能够去瞻礼供养，啊，这个基本上有三个，哦，有三个功德。第一个是我们的眼根不会坏，会得到好的眼根，然后以后会得到天眼， 建造佛像的功德啊、哦，哦，有因就果，这是第二个是有六根具足，而且你的势力会比别人大，你的势力会比别人大，好、哦。下一生你会升到三天去，而且胜过别人。第四个，这个福其实还很多，没办法去衡量的。尤其造佛像的功德是非常大的。好、哦，这个地方，这个、地方只是《阿含经》里面跟他提出来的，那这个我们就当成是。财务部室里面的哦，这个举例而已啦，我们不做特别很多的说明，这个我们在阿含经里面应该会慢慢去注意到这个问题哦。那另外我们既然大家有机会闻法，但一般人其实很难闻法的，也许大家接触久以后你会觉得好像闻法不是很困难，不过最近有接触到一个例子，是出家众有时候也很难听到法的，有时候跟大家讲这个是比较白一点的、哦、有时候出家众很难听到法，尤其是如果你在平常里面你都没有接触法，然后一出家的话，那可能你的观念里面就是认为我认真做的是在修行，认真做的在修行，那个只是你在修福报而已，用身体去做。那你没有闻法的话，很多自见观念是不正确的，在不正确之下，又出家众会给人家一个形象，就是我所讲都是对的，自己会觉得这样，别人会觉得你是这样。那如果是佛法，把人家说不是佛法，或者佛法把它变质，还是说？不是佛法把它说成佛法，因为我讲的就代表是正确的，这样的话会有问题、哦、最近有碰到一些状况，只能这样略略说了、哦、那尤其上有听到、一个情形是最近听的录音带，他讲说、佛陀很生气，佛陀会不会生气？佛陀不是我们啊，佛陀怎么会生气？阿罗汉都不会生气的，我们怎么会生气？对不对？佛陀已经没有烦恼了，他没有嗔恚了，怎么会生气？但是我在录音带听到一个法师这样讲的，佛陀很生气。那你这种话，如果听第一次像我们这样有提醒过以后，你就觉得啊，那个人讲错了，这个录音带根本不要听。好，那可以讲说阿罗汉很伤心。讲这种录音带，我、哦、听了啊，把它摆一边。不过为了看看他到底讲到了什么东西，所以就注意听听看他讲了很多问题。还有讲的更离谱了，因为他把佛陀当成这个世间人了一样。他说佛陀从成道的地方，哦，菩提伽耶，他要到鹿野苑跟乌比就说法，中间一定遇到很多人，但是佛陀都不说法。为什么佛陀不说法？因为佛陀要一炮而红。佛陀为了一炮而红，因为当时很多外道、哦、他最年轻的那个修行人，他为了能够一炮而红降服那些外道，所以他就是不说法，他要到鹿野苑去跟乌比丘讲，然后要降服三迦舍，要怎么样度舍利弗跟目犍连尊者，这样一炮而红。我听了那个法师所讲这个录音带，我快吐血，怎么把佛陀说成这样？他像一个凡夫一样。那佛陀好像为了名、为了利、为了口信头，才出来说法的。你都没有注意听哦。为什么有时候讲说我们在听法里面也是要依照法，不要依照人？包括大师所说的这些东西，你都是照佛 经里面所说，你去检查看看啊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。在我们长阿含里面游行经里面有提到这一点，四大教法。然后这里面出现其他问题是，有的人他会在说法里面会把佛经的原来意思扭曲，会加他自己的料进去啊。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没有听过看过佛经嘛，那听这个法师讲，你就全部照单全收，然后你就完了，你的观念慢慢就觉得阿罗汉也是一个凡夫的那种感觉，也会生气啊，也会伤心啊，也会懊恼啊，也会看不起别人啊。那佛陀也是一样，然后跟你讲佛法，现在的佛法都会掺水啊，牛奶掺水，越吸越薄，越吸是越薄啦。虽然还有一点牛奶味，但是已经不能，不太有效果，效果不好。那我后来想一想，这句话它有引经据典啊，不过后来讲到这个佛法来批评谁谁谁的时候，这个里面的说法变成他这个像谤佛谤僧，连法都叫你不要去相信了，只相信他所说的，那这已经参赌了，不是稀释，也是已经参赌了。所以佛法里面讲，你知道，如果我们平常去，你听到佛法以后，你去跟人家说，跟人家讲法的时候，你要讲的重点，一个重点很重要，就是要启发人家对三宝的信心，这是一个根本的地方，这是一个根本的地方，这一定要记住哦。你像那个人跟你讲说啊，佛陀很生气，那你不是佛陀跟我一样，那我要信他干嘛？佛陀不会生气的，佛陀人家诽谤他，人家跟他说。一个女众啊，去跟佛陀碰到佛陀，然后去那个金色里面跟佛陀在大家面前讲说，佛陀你跟我有怀孕，你要付我的赡养费。佛陀没有，佛陀不会怎么样，那佛陀也没有生气哦，也没有说批评他，也没有骂他，也没有叫他拿医生证明来检验看看，都没用了，佛陀只是默然。那等到这个事情，那个报后来好像是摩犍连尊者用神通，就变成一只老鼠到他肚子里面，把他那个他用一个类似脸盆那种东西哈，藏在里面嘛，把他的那个绳子咬断以后，那个脸盆跑出来，大家知道哦，那个是骗人的，那诬赖要诬陷佛陀，那佛陀会生气吗？不会哦。那这样我们对佛陀就有信心，但是讲这样的那种刚刚举例那种说法，我们就知道那个你根本不要听他的。那再过来我们学法以后，我们要讲启发人家对佛有信心啊，对三宝有信心，然后对法有信心，再来就是当我这样对佛法生有信心，佛陀所说的戒不要持戒，那这样以后我们就会解脱成佛，这是一个重点。所以在法布施里面曾经跟大家分享的哈，法布施的功德有四个功德处，一个是 真实的功德叫地功德，地就是真实地功德处，只有照佛陀所说的法下去说，你才是讲真实话。像刚举例那个法师这样说的一种状况啊，不真实的，不仅是稀释，而且是参赌。你闻听了以后，你就开始对三宝没有信心啊，你觉得他跟我一样，那我信他做什么？这样的话，那种法啊。他所说的话不真实。第二个，舍的功德，舍就是不施嘛，哦，施舍，或者舍的功德。你看我们在布施的时候，这种布施佛法的功德胜过我们财物的布施，非常大。但是不是说不要财物？哦，你的钱财布施也好。外在的东西还是身体的布施，都是要布施，只是说 法布施跟财布施的这种比较之下更殊胜。布施佛法，我们东西给人家救人家一死之急，那你如果能够给人家一个好话，如果有一个人过世了，你的亲人过世了，我们去跟他，人家跟你安慰说啊，你要为孩子着想啊，人死不能复生了，你要好好保重自己。他本来是想自杀，但是因为你的安慰，以后他没有死，他还留下来，好好活着，还要带孩子，这样的善话善语哈，你看比钱的给他还可贵，那另外这个人他没有因果观念，他作恶，但是因为你教他因果观念，他不再作恶，他都是行善，他的果报，他未来结果你看已经差很远，非常多。所以舍法布施的功德为什么会胜过财布施，有他的道理。第三个昧功德，昧就是熄灭烦恼，昧功德。我们在说真正道佛陀的法这样说的时候，没有烦恼的。我们刚刚举那些例子的用意不是在比较那个法师还有大师，是不是这种比较？通常如果我们做比较计较的话，那我信徒希望越来越多，那就有问题，那个叫做贪烦恼。但是我不为了信徒，不为了供养，不为了名闻利养，这个时候我都没有烦恼。我在说法的时候不用烦恼什么，不用烦恼那个人家要不要尊敬我，所以这个时候没有烦恼。这个时候没有烦恼，以后就会相续延续下去，就没有烦恼。所以在说这些法的时候，你在劝人家，比如说我们讲说劝人家说啊，你孩子，比如说孩子啦、先生太太啦，还是父母亲过世的话，我们劝人家这样，你会注意到其实你在也在教自己，以后当我们的亲人要离开的时候，我们烦恼也会少一点，甚至以后慢慢就没有烦恼，都有这种效果。第四个是我们的智慧会增长，世智还是无生智，世俗智还是无生智，都会种种点点滴滴啦，很多智慧都会增长的。这些好，这是一个，这是十住毗婆沙跟大智多论都有提到的。另外在大智多论有提到法布施，还有一个例子，花报还有果报。曾经有一个比丘说法者，他那个阿育王会请当时的比丘去他王宫说法嘛，那一个一个这样去说，每天都去说。那其中一个比丘他去说法以后，阿育王闻到他的口中有出香味出来，他以为他是有什么吃什么香的东西，为什么一直出香味都这样，那不礼貌，因为比丘不能用香水啊。那他叫他说，你是不是吃什么香的东西犯戒？没有，我没有，我们又没有吃什么香东西。那你是不是有什么含什么也没有？然后叫他嘴巴张开，我检查看看，就看也没有，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子。他这个比丘有宿命通，就跟他讲，我们现在这一尊佛叫释迦牟尼佛，在前一尊佛是迦叶佛，前一尊迦叶佛的时代我就已经出家了，而且迦叶我那个时候我出家就已经都在说法利益人天，所以我现在的花报会有口出莲花香，你洗也洗不掉，这个香口出莲花香，或者就花报而已，这还是花报。那以后的果报，还有未来的果报，会有好的名声， 还有人家会喜爱，哦，威德很大。会有辩才智慧，还有人家会恭敬的，哦，说话的这个会长得端正，他内心都在安乐之中。说法者他的烦恼越来越少，到最后他会得涅槃。有十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还有什么？哦，辩才跟智慧是分开的，总共有十个，有这十个功德，所以说法的功德，法布施的功德也是非常大的。这里。只简单说，但是这里面，你看这里面是说法说什么？称赞佛的功德，说佛法讲哦妙法，圣僧们讲这些，称赞三宝，他以后的功德就是有这些。